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进入了约翰一书四章第二单元，也就是四节到六节，同时也分享了这个单元第一部分，也就是第四节所带出的部分经义。我们今天继续关注这些圣经。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上一次谈到的这些圣经第一部分所带出的经义，那就是我们胜了他们。那么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以当时以所教会为代表的一批在年纪方面非常年轻，同时在属灵的生命方面非常稚嫩的一批信徒。那么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以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和一些律法主义者为代表的一些所谓的假师父。这些人在年纪方面相当成熟，同时在属灵阅历方面也有很多的经验，同时在个人素质方面似乎也很有魅力，很有影响力，这样一批人。但是我们却胜了他们。为什么胜呢？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属神的，出于神的，有神的赐的生命，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边。他们不属于神，他们属于恶者，所以他们不是属神的，不是出于神，同时他们也没有神的神圣生命在他们里边，所以我们胜了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在属灵方面得胜，在与神关系方面得胜，属灵地位方面的得胜啊，属灵身份方面得胜，和内在的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的得胜，那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今天我们将关注这些圣经的后半部分所带出的一个奇特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那在你们里面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首先用三种方法进入圣所分开，这是一个奇特的原因，也反映着一个奇特的属灵的真相，那就是在我们里边的大过那在世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对比，首先让我们从自己方面，我们就感到非常奇特。我们是稚嫩的生命，我们无论是年纪到属灵的生命方面都很稚嫩，那在我们里面的却大过那在世界上的。那在世界上的到底又是什么样呢？它是以世界为舞台，它是统领这个世界，管辖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幼小生命里面却存在的一种生命，却大过了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主宰。这是何等奇特的一个原因，何等奇特的一个属灵的真相，何等奇特的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这再次反映了神启示当中的一些符号，神说话的一些风格，以及圣灵所带出的一些所谓戏剧化的一种幽默。所以我们读圣经不得不注意到这方面，不可忽略这方面的一些特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三种读经法，我们用分辨的原则再一次看到这是何等奇特的一个胜过。那么我们里面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里边呢是神儿子的生命，也就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里边的生命是主耶稣的生命，当然他是有神的本性，所以当然他要大过一切非神的不属神的。那么在世界上呢是谁呢？在世界上呢，我们看到了从整本新旧约给我们看到的，原来是那堕落天使长，那是恶者，也就是魔鬼撒旦。到了五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就恶者就是整个的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统辖着幽暗世界背后的魔鬼的撒旦，也就是第一基督的背后的大本营，也就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里边的主耶稣的生命胜过了这个世界的王，这个魔鬼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属灵的实际。所以这节圣经给我们再次揭示了这个实际。虽然我们幼小，虽然我们灵命稚嫩，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生命，所以它大过这个世界的王。那么为什么大过呢？那么从真正的属灵的真相方面，那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真神第二位格，当然从地位权柄到关系到本质各方面都大过天使长。所以他从天使长被造的，那么神的儿子是神生的，他在永恒当中与神同尊同荣，当然他大过这天使长。那么接下来天使长因为忤逆神，特别是挑战主耶稣基督的权威，所以他就堕落了，与神分开。在这样的一种事件发生以后，当然那么神的儿子更大于这个魔鬼了，因为神的儿子在神的怀抱当中享受神的慈爱，神赐予的一切的丰盛，神的赐给他的荣耀和权柄。那天使长面对神的咒诅，是神的愤怒，所以当然他就更大于这个天使长了。那接下来在历史的现实当中，那真正的耶稣基督也伤了魔鬼的头，也确实把这样的一个大过一个胜过真正的完完全全表达出来。那么在 耶稣就道成肉身以后，三个试探面前，所以耶稣就真正胜过了魔鬼的一些伎俩，魔鬼的权势。魔鬼的伎俩就是透过取样人的私欲膨胀，最后就生出一种罪念来，罪念最后就生出罪行来，罪行最后就接受律法的一种审判，最后他用律法去辖制，去控告这个神的儿女，接下来就用死亡然后去恫吓最后钳制神的儿女。这就是魔鬼所谓的四部的统治术。魔鬼也有自己的权术，也有自己的统治术我们可以说叫四部的统治术，那就是激发人的私欲，像以弗所书二章所谈到的，让人私欲膨胀，然后顺着这个私欲和心中所取号的去行接下来就产生罪念，罪念就产生罪行，罪行最后就产生魔鬼的就魔鬼就利用这种所谓的律法去控告他，然后接下来用死亡最后去辖制神的儿女，所以他就做了世界的王，所以世界都伏在他的手下，那么所有的人也伏在他手下。但是神的儿子在历史方面完完全全的打破了魔鬼撒旦这样的一个诡计，这样的一种统治术，他全然的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顺服神的意志，然后没有犯罪，然后不在律法的控制下，然后接下来死而复活，所以败坏了长死权的。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真实的得胜，在历史当中得胜，现实当中得胜。但是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胜过，这样的一种大过，他不是在地上的一种大过，不是靠着我们人靠着力量的一种较量，靠着智力的一种较量，不是这个我们人所能理解的这样的一种胜过，这样的一种大过，也不是数量的，也不是体积的，也不是人多势众的，也不是所谓团结就是力量的，所有的都不是这种大过。所以耶稣靠的大过是神圣儿子的地位，以及在道成肉身当中靠的救赎败坏了长死权的。所以我们大过这个世界，我们大过这个世界的王，在运行在那些所谓的假师父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已经胜过这些假师父，所以胜过我们胜过他们，也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这个得胜依然不是靠着脚力的得胜，依然不是靠着斗志的得胜，依然也不是靠着团结就是力量得胜，依然也不是靠着人多势众人海战术这种得胜，不是靠着这些得胜，不是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得胜，全然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得胜的主胜过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主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得胜，我们靠着耶稣得胜，我们在魔鬼面前夸胜，所以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辖制。所以在解读五章十九节的时候，当我们解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虽然这个世界都握在恶的手下，但是神的儿女是属神的，我们不受他的辖制，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不仅得胜，我们要宣告我们得胜，要击垮魔鬼的权势，最终我们要救赎一切那伏在魔鬼手下的这些万有。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带出的救赎，以及神儿女最后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最后要救赎这个世界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文化使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回到这些圣经，我们接下来用反解的原则，我们告诉大家，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现实，那就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不明白这样的一种得胜，不明白自己里边的已经大过了这个世界统辖这个世界的那个魔鬼的恶者，所以他们在世界面前常常软弱，常常无法抵御私欲的诱惑。魔鬼用所谓的衣食住行色力权名，特别是马门的这样的势力就让神的儿女在面前完完全全很难去抵挡，同时用死亡去辖制，同时在用所谓的我们犯了一些罪，我们跌倒了一些东西，所以辖制我们，用律法去控告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前，在世界王面前，我们常常站立不住，所以我们就会受他的摆布，受他的这种诱惑，最后就刻苦己身行律法，完全不能支取耶稣得胜者带来的救赎，以及耶稣宝血涂抹我们罪这样一个伟大的功效同时我们就是要刻苦己身行律法，同时我们要追求个人的神秘的体验，就败在了所谓的假说诺斯基主义的手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受他的辖制，以为自己靠着属灵的体验，靠着行律法追求可以讨神喜悦，完全忽略了在耶稣基督得胜，耶稣给我们成就的。换句话说，就靠着我们自己是完全无法抵挡这世界的王，也就是魔鬼的伎俩的，更不能抵挡魔鬼借助于律法的这种势力，律法的权势，然后去控告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生在一种非常非常惨淡的一种光景下，所以神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所以就差派使徒老约翰，就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得胜属灵的胜过告诉他的儿 儿女年轻稚嫩的耶稣教会的会众，让他们靠着主耶稣的得胜，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过，所以我们就可以安稳，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灵的出来，那么灵首先是属灵的真相出来，那么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赤裸裸的一个属灵的真相，那就是在我们里边有神的儿子的生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尤其是他道成肉身成就了神的救赎的工作以后，所以神讲的圣位至高，超过赐给他超过万有之上的名，让一切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叫口称赞主耶稣基督，都要称他为主，都要因他的名而屈膝。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胜过，他的大过，大过这世界王，是一个继承的事实，是一个在历史当中啊实实在在的啊有这个真相，同时也在历史上真正被证明了。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得胜，靠着接纳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在世界方面站立的稳，我们可以得胜这个世界，而且得胜有余。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的出来，神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体真相告诉他的儿女，就是发现他的儿女在这世界面前常常站立不稳，同时又受那些假师傅的诱惑，以为只能靠自己行律法刻苦己身才能得到神的啊一些宽恕，同时靠着自己在属灵的经验方面有一些神秘的体验，似乎好像可以得到神的欢心，这都是错误的。我们在里边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这个世界了，我们可以在世界面前安稳，我们可以坦荡，我们稳操胜券，所以神希望我们在假师傅面前，在世界面前都能坦然，都能够有一种得胜有余稳操胜券的胜利的姿态来面对一切，这才是神的爱，神的心意。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看到实体的实体真相的真相，那主耶稣基督得胜，那主耶稣基督做王，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依靠，我们靠主耶稣得胜，我们开始世界夸胜和世界背后的王面前夸胜，这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再次聚焦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得胜。那么接下来我们做合神心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在世界面前可以夸胜，同时我们满有圣灵见证神的荣耀。千老百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把我们心底里边主耶稣的生命以及他的得胜告诉我们，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得胜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大的这个世界的王，大过这个整个统领这个世界的现在啊这个恶者，就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靠着耶稣的得胜，不是靠自己肉体的得胜、意志的得胜和行律法得胜和追求神秘体验的得胜来才真正能够得胜的恶者，靠着这些我们都不能得胜，唯独靠着我们里边的主耶稣得胜，我们才能得胜。所以这是一个信靠的真谛，这是一个靠着主的得胜而得胜的真谛，靠着主夸胜得胜，我们可以夸胜的真谛。我们感谢赞美主，就圣灵不断的加添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属灵的看见，让我们在世界上安稳，让我们得胜有余，让我们不受一切假师傅的影响，让我们不受这个世界背后恶者的这种诱惑和辖制。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最后一方面，我们活出神才。首先，我们类比当时以色列教会做人物的关联。当时以色列教会会众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世界面前站立不稳，在假兽面前常常自惭形秽，常常有自卑，常常有无所适从，最后受他们辖制和诱惑。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方面问题呢？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我们不需要这样了，因为我们在我们里边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远远大于这个世界的。我们靠着信靠，靠着支取主耶稣得胜，我们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在世界面前安稳，在诱惑面前安稳，在罪的面前我们也能安稳，在律法面前安稳，因为我们在律法之下也在恩典之下，靠着主耶稣宝血我们得胜于，靠着我们认罪，主耶稣宝血就会涂抹，神就会赦免，所以罪不会辖制我们，那么律法也不会辖制我们，死亡也不会辖制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喜乐，在世界面前安稳，在魔鬼面前夸胜。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效法使徒老约翰这样一批属灵的领袖，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过每一天，我们不向世界屈服，不向假师傅屈服，不向形形色色一些魔鬼的一些伎俩、一些假扰的差派的一些仆役屈服，我们在神面前喜乐，我们在世界面前安稳。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效法使徒老约翰，告诫那些年轻稚嫩的信徒，他们迷惑，他们在世界面前站立不稳，他们在罪、在律法、在许多控告面前常常惶恐不安、患得患失，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个真谛，靠着主耶稣的得胜，我们得胜有余，要劝勉他们，要使他们站立得稳。那接下来我们就处境的关联，处境关联，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人本主义的时代，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常常受人本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文化深受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影响下，所以我们常常用靠着自己的智力、靠着自己的道德、靠着自己 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体力去过一个信仰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忽略了靠着我们里边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得胜有余，这样一种信靠的生活，一个支取恩典的生活，一个在恩典下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不足，最后跌倒，最后在律法方面我们自惭形秽，我们只能打肿脸充胖子，我们过一个两面人，最后我们受魔鬼的控告，魔鬼辖制，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不是得胜的，我们不是在恩典下的，我们反而还是在律法下，还是在一种律法的控告下，在魔鬼的控告下，魔鬼的辖制下。我们今天在这节圣经，我们要安稳，我们要归正，我们要单单仰望耶稣基督得胜，单单靠着在我们里边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单单靠着他的胜利，我们就可以安稳，就可以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就要活出他的精义。那么神告诫他儿女是要靠着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过一个得胜世界的生命，这是神希望他儿女真正活出一个信仰的人生，一个荣耀的人生，一个得胜的人生。这是这些圣经的带出的经历，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我们在世上啊，神的儿女要靠神的儿子的生命得胜，那么由此我们进入更加通达智慧，就是人我们不能成匹夫之勇，我们不要靠自己啊形而下的小聪明，这些都是非常肤浅的一种得胜，一种较量，一种啊一种角力。我们要靠我们内在的品德，内在的价值观，内在的世界观得胜。如果这个内在世界观是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边真正做主做王，做真正的磐石的话，我们就更加得胜有余了。我们靠的是这样的得胜啊，不是靠着我们的脚力或者是脚小聪明的得胜啊，这样我们就从这节圣经得到了更加通达的智慧。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